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其实算是比较难一点的题目了，所以看大家人数也是会比较少一点。哦，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何在 Windows 4应用程式中使用旧的单内的程式嘛。那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先现场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各位呢，你现在已经在开发 Windows 8.1 的 App 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已经在开发的，一、二、三，哦，好。那这三位呢，待会就记得下课的时候过来啊，我会给你们一人一份这个小礼物啊。现在已经送出三份了，啊，因为这表示呢，非常的感谢大家投入这个领域来开发 Windows 8.1 的 App。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我们就直接好，我这个今天呢，为了能够很快速在程式跟我的投影片之间切换，我就不直接投影出来，我就直接在这个模式下面直接讲。好，那我们现在讲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其实呢指的就是 APP。不过现在的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哦，它其实可以分成三种，我们都通称叫做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那第一个就是 Windows Phone 8.1 的 App， 就是指的是手机的。另外一个呢，就是 Windows 8.1 App， 基本上是以 Windows 8.1 的作业系统哦为 target 的一个对象的一个叫做，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平板的一种 App。另外一个呢，就是通用应用程式，也就是说呢，我写了一个 App， 那基本上呢，它是可以涵盖 Windows Phone 8.1 跟 Windows 8.1。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是以 Windows 8.1 这个 App 为主，也就是说呢，我的作业系统是 Windows 8.1 哈，那这里不涵盖 Windows Phone。那当然啦，这几年的这个市场的趋势就是说，就是触控的这个装置哦，兴起的很快嘛，像平板啊、手机等等。那所以呢，很多企业呢，它其实也想要利用这个地方来做一些发挥啊。比方说呢，我可能像我们其实最近也写了一些 App， 比方说像我们的这个 Seven， 或者说这个一化写字台啊，那这些 App 呢，其实都是企业内部使用的。那它就是能够发挥的平板来帮它做一些事情啊。比方说像这个 Seven 的话呢，它是去做一些商品的预购。你到某一些 Seven 的上那个门市里面呢，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些平板啊，里面就可以利用它这个 App 去做一些商品的预购等等。好，那现在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说 API 哈，在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哈，虽然说它是在 Windows 8.1 上面执行的，但是它的这个 API 跟我们过去所惯用的 .NET Framework 虽然很多是类似的，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同在使用上啊，或者说它的一些应用的范围也不太一样。那基本上 APP 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一定是触控为最高指导原则。我在设计一个 APP 的时候，我一定要让这个 APP 用触控方式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流畅。那这个跟我们过去在企业里面设计的一些应用程式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过去呢触控并不是一个主要的装置，但是现在因为触控装置的流行呢，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善加的利用。当然不是全面性的，但是已经有慢慢有一些应用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发挥。那过去呢，我们如果写了一个 APP 的话，如果我写了一个 APP， 通常我的程序就是说我做好 APP 的话，我一定要上架到市集上面，然后让大众呢去从市集去下载。可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企业应用，如果我今天写了一个 APP 是给企业内部使用的，我当然不可能上架到市集上面去。上架到市集的时候呢，它会经过一些审查，那给你一个凭证，然后呢，使用者就可以透过它来下载，然后安装在它的平板上面或者它的桌机等等，只要作业系统是 Windows 8.1 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做法并不适用于企业的部署的方式。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写了一个 App， 我是针对我们公司内部来应用的话呢，我们就不会上架到市集。那这个时候的做法就叫做侧载，叫做 silo。说真的，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般的程式部署到你公司内部的电脑上面，这个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内部的一个部署的方式。当我们 APP 采用一个内部的部署的方式的话，我们就叫做侧载，是一个 silo 的做法。好，那侧载本身哦，其实就有是一个可以很值得去讨论，它应该可以开一堂课来讲这个做法。因为呢，大家必须了解，当我们用 VS2013 去写了一个 Windows 8.1 的 App，然后呢，你把它部署到你的环境里面，它其实是透过一个 developer license， 就是说你有一个 license， 这个 developer license 让你可以去开发，可以让你去部署去使用这个 app。但是呢，当你一个 app 如果使用的是一个 developer license 的话，它有效期限只有三个月，所以三个月一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 app 上面就变成一个黑黑的，然后也不能开启，也不能使用，所以呢， 撤载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经过一个正常的被认可的方式去做一个部署。那这个边有很多的课题可以去讨论，但是大家必须了解到说，撤载不是像我们在 VS 里面直接开发好部署方案，这个叫做撤载，因为那个做法并不适用于，因为它有期限的限制，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不会这样做。我指的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今天，你看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写了一个 APP，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部署方案的动作。当我做部署方案的时候，其实这个 APP 就已经安装在你的这个电脑上面。那它事实上呢，也可以产生封装档就让你去做别的电脑是可以 做同样的部署。但是这个方法呢，它的有效期限只有3个月。那呢，它有一些方式，比方说可以透过 AD 啦、Silo Key 等等，那就让它这个部署的这个期限可以无限制的是没有时间期限的。好，那现在的我们的问题是说，企业里面它当然想开发 App 来应用，但是呢，它事实上它有很多的传统型的应用程式，不论是 WPF 或是过去的这个视窗的应用程式。那它的底层呢，其实基本上就是 Darknet 那现在最近的版本是 Darknet 4.5 那或者是到 4.51。那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开发一个 APP， 可是我过去投资了那么多在传统型应用程式上面，我的 APP 可不可以去使用到我过去所撰写的 code？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好，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个前提，就是说 APP 啊 ，APP 的概念呢是从市集上下载下来的。所以呢，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充分的隔离哈，这是因为安全性的问题。如果你从市集上下载一个 APP 下来，它完全没有隔离机制，完全没有一个安全性的限制的话，它如果可以任意存取你的电脑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隔离的措施。这个隔离就是 APP 的一个特性，叫 isolation。那隔离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呢 ，APP 之间是相互隔离的，也是理论上来讲啊，在预设状态下。APP 跟 APP 之间是不能互相通讯的，是这样，他们是不能互相交换资料，这是预设状态下，好 ，APP 之间是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为了让 APP 之间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我们会内建，我们在 APP 里面会定义一些 contract， 叫做合约。那透过这些内建的合约，我们可以让 APP 之间去完成特定的操作。那会完成哪些操作呢？我待会会讲。那另外呢 ，APP 跟作业系统也是相互隔离的比方说呢，我们的 APP 装在你的电脑上之后，我们不能够任意的去存取特定的资料夹，我们也不能去存取 communication port 不能去做很多的这些硬体的一些通讯的动作，因为它是会被隔离起来的，是一个安全性的限制。好，那为了让你的 APP 跟作业系统之间也能够完成一些互动，所以呢，我们在 APP 里面会定义一些 extension。所以呢，你在写 Windows 8.1 APP 的时候，如果看到 contract 的话，它其实就是协助你去 APP 之间的一个互动。那如果你看到的是 extension 的话，它就会让你在 APP 跟作业系统之间去做一些处理。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先了解 contract 跟 extension？ 因为很多东西其实透过 contract 跟 extension 就可以完成。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假设你的市集应用程式要跟你的周边设备或跟你的一些底层程式码去做一些互动的话，你要先看看说，有没有适合的 contract， 有没有适合的 extension， 而不是直接就去做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些方法。好，如果它内建就有一些机制来让你完成这些操作的话，来让你完成这些的处理的话，你就不用去照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方法，去做一些额外的处理。好，那再来的话呢 ，APP 市集应用程式它跟我们传统的桌上型应用程式也是相互隔离的，彼此之间是不能互动的。那传统的应用程式可能是 WPF 可能是主控台应用程式Console Application， 那也可能是一个 Windows Phone 传统的 Windows 应用程式。那所以呢，因为这个隔离，所以你过去所写的很多的应用 APP 基本上它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这是被限制的。那再来另外一点，它会封锁处理序间的这个网路回送功能。好，这个叫做 Network Lookback， 这个待会我会再说明一下。好，那因为呢上面这些机制都被封锁了，所以呢在 Windows 8的 APP 出来的时候，企业用它来开发一些企业内的应用的这个意愿其实不高，因为它很多东西都要从头来过，那没有办法去整合应用你过去现有的投资。 那不过呢，从 Windows 8.1 开始有两个方法可以让你去跟现有的程式码去做互动。第一个呢，就是可以使用网路回送，叫 Network Loopback， 这是第一个特性，它允许你用网路回送。那什么叫网路回送，我待会会说明。那另外一个话呢，就是说呢，它可以提供一个中介的一个元件，我们叫做代理的 Windows 执行阶段元件。通过这个中间这一层的元件呢，我就可以跟现有的程式码进行互动。那我要先说明的是这样子，如果呢你今天要跟你的现有的程式码，或者是说你要能够完全去使用到在 APP 里面去完全使用到 Windows 的功能的话，那你要用第二个方法，叫做代理的 Windows 执行阶段元件。好，那它应用的范围不太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那我刚刚有提到过，那当我们在使用这两个方法之前，撤载的网路回送或者是代理的 Windows 执行阶段元件之前，你要先看看它现有的机制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使用了，否则的话你不需要大费周章去再去额外做很多 的投资这样子。好，那你看看，好像我们 contract 我讲的是 APP 跟 APP 之间的互动就是合约，APP 跟 APP 作业系统之间的互动就是透过 extension。 那在合约方面呢， Windows 8.1 的机制有提供这几个。那比方说像第一个 share 的话，就是说不同的 APP 之间可以去交换资料，我可以把资料传送给另外一个 APP， 它可以去接收这个资料，然后去做一些处理，比方说分享等等。好，那像是 play to 啊， search 等等，这些都是属于 contract。 那像 extension 的话，就是属于 APP 跟作业系统之间的互动，比方说呢，透过一个 account picture provider， 这是一个 extension， 那你就可以去变更，你去取得或变更你的这个平板的这个登录账户的照片等等，所以它是跟一个 APP 做互动。 auto play 的话就是一个自动播放的机制，那背景执行序等等，那像这一些还有像这个安全性的凭证，所以呢，在你采用我们今天要讲的方法之前，你要先看看说，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已经满足你的要求了。那如果说呢，这些方法可以让你很快速达成你的要求，你也许也不一定要用过去所写的程式继续沿用它。那再来的话呢，跟周边装置的通讯，比方说这样子好了啦，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周边装置的通讯？比方说呢，今天呢，我今天有一台血压机在这边，它后面有一个 RS232 的 port， 那它可以把它血压，我一量完血压资讯就可以送进来，那我就可以透过我的电脑去接收它。那这个应用呢，过去如果你是用个桌上型应用程式的话，其实并不困难。但是如果我说我的界面的呈现是要用 APP 的话呢，它是不是能够接收到这个 communication port 的资料，这就很有待商榷，你就要去测试才会知道。好，那但是呢，在我们跟周边装置的通讯之前，我上半部列的这些，上半部列的这些，包括 3D 列印、扫描、 USB device、 蓝牙装置，或者是一些 HID 的装置，比方说一些特定的 mouse、 滑鼠等等，或者是键盘等等，它其实也有提供一些内建的 library， 就可以让你直接去使用。比方说你有 3D 印表机，它也可以直接跟它 连线，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你也不是说我今天一用到要跟周边装置互动，我就要用过去传统方式去写程式，也许它内建的这些 library 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样的处理。但是呢，有一些东西，但是通常这些做法都有特定的规格的限制的，不是那么的全面。那当你遇到一些特定的装置它不支援的时候，那你可能就必须用我们刚刚讲的代理的 Windows 执行阶段元件来完成这些的处理，比方说像 RS232 port 啊等等，甚至像资料库档。我想如果有写过 Windows 8.1 App 的人都会知道，你过去假设我现在有个 SQL 的资料库档就放在我的平板上面，那你过去要去存取这个资料库档太简单，你可以用 ADO.NET Entity Framework 各种的方式就可以很容易去存取这个资料库档。可是呢，如果我今天 APP 要去读取这个资料库档，不行，没办法，因为它是被隔离的。光光这件事情可能就会让你很困扰。那我们在 APP 里面用到 database 的话，如果用到 local database 是必须用 SQLite， 可是你过去的资料库怎么办？你难道还要再另外转一份放进来吗？所以诸如此类的应用该怎么去把它解决？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所以第一个做法就是允许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使用网路回送。好， Network Loopback 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看，这是一个传统的结构，就像这样子，我可能在远端会有个 Web Server， 好，那可能就是把我的 Web ASP.NET 的 Web 应用程式，或是我的服务 WCF 服务 ASP.NET Web API 等等都 host 在 IIS 上，那可能后面就是一个 Web Server。 然后当然我们前台的这个 APP 就可以透过 HTTP 去 request 去跟他要资料回来，这样子。好，那什么叫 look back？ 网路回送的意思就是说，那假设今天大家看，如果说这个是我的本机的环境，都是 client， 这边是 client， 这是 server， 现在不是，这整个都在 client 里面。一样，我这边有一个 APP， 那这边有一个 local service， 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平常在开发 web 应用程式初期在开发的时候，一定会先在本机测试嘛，那你在本机会 run IIS Express 嘛，对，就会有一个 local host。所以今天我讲的说 look back 的意思，只是说我就把我的那个服务放在本机端，那它的来源就是 local host 的特定的 port 这样子。那如果说我把我的 web 服务放在本机端的时候，我的 client APP 可不可以去呼叫它？如果是远端当然没问题，本机可不可以？不行，不行，预设是不行的，在 Win8 是不行的，在 Windows 8.1 预设也是不行的，但是在 Windows 8.1 你可以透过一些机制把这个隔离给关闭掉，那你就可以去存取 local service， 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大家注意到哦，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我在这边写了一个，在这边假设我就在本机架了一个 IS，里面放了 WCF， 我可不可以去呼叫它？预设是不可以哦，预设是不可以。好，那但是现在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把它开起来。所以说呢，你看我刚刚讲说不可以，那因为防火墙它会隔离 Windows 4应用程式和回送接收器，但这个机制呢，你是可以把它停用，以便启用处理序间的通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好，看一下这张图。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让你做，就是不能让你做。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你本机有一个 SQL 资料库，你不能存取，就是不能存取。好，所以呢，在这个都在本机里面，这边有个 local service application， 通常我们指的就是一个服务了，可能就是一个 web service。它这个网络的端点它就是连不起来，因为它被隔离，它被隔离，因为它会封锁回送机制，就是说呢，你从回送到这个服务的这个在本机所送进来的 request 全部都会被挡掉，为了安全性的原因它都会被挡掉，所以呢你是没有办法存取。但是现在呢我可以把它打开来，啊，怎么打开？好，我先不讲，打开怎么打开待会会讲。好，那现在呢假设我就要在本机架一个服务，然后呢去帮我完成一些特定的处理，假设我本机就有一个资料库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因为我 APP 没有办法直接存取，那我就在本机架一个 local service， 透过这个 service 去读资料库的资料，然后再让我的 APP 去读它的 web service，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资料库的一个互动的处理。所以现在我们谈的是这个。好，那问题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服务要架在本机，然后要让 APP 跟它去互动的话，你可以怎么去写这个服务？好，那支援网络回送服务的这个技术呢，有包括这几个，你可以用 node.js 没有问题，你也可以用 PHP 也可以，那或者是所谓的 manage 的服务技术，那这个通常来讲可能就是这两种，就是 Windows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 WCF 或者是 ASP.Web API， 基本上都过去你可以在 Web Server 上实做的这些网络服务也都可以在本机去实做，也都可以。那当然它的做法也差不多，你过去在 web server 上怎么写的现在也就是怎么写，但是它最主要的差异只是在于说你要如何去 host 它了。你以前在远端的话你可能就是用 IIS 都没有疑问的，可是在本机的话就不见得是这样子做。然后再来的话呢，安全性的考虑，我刚刚有讲过说我们可以把这个防火墙这个隔离给它拿掉，那事实上呢，如果你为了安全性考虑的话，你也可以要求说，当我接收本机服务的时候，我只设定在从哪个 port 来的本机服务我才去接收它，好，这是可以做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好，如果说我现在就要做一件事情，我本机呢就要做一个 WCF， 然后呢我的 Windows Store App 要能够去呼叫这个服务，然后去取得它的传位置，或者是说把资料再送给它。然后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先看一个例子，哈 ，Look back，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边。那这个实作的做法其实跟你过去写 WCF 是完全相同的，不过我要必须先说的是说，我们不要动不动就写 WCF， 因为 WCF 其实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东西，它是能够应付所有的状况，但是也很难写，尤其是在设定的在很多环境的设定上，你只要一个地方出错，你常常 WCF 你就会出错，所以呢，这些地方你都要仔细去考虑。那当然做法基本上是一样，第一个你就是要定义服务合约，然后呢实作服务合约。那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你做好了这个 WCA 服务之后，你要怎么去 host 它？通常我们是这样建议的，如果你在开发期间的话，我建议你把它装载在主控台应用程式里面，就是 console application。 为什么在开发的时候要把它装载在主控台应用程式？因为你很容易就可以去启动它，你很容易就可以去停止它，你很容易修改程式就可以去重新编译它，马上一 run 就可以去使用。但是呢，当你开发完毕的时候呢，建议你把它用在一个 manage 的 Windows 服务里面，就 host。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是这样子。那我们这边呢就有一个 WCF。 好，那其实它的做法跟你们过去写 WCF 服务是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要定义合约嘛，所以呢这个地方，像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先定义这个 data contract， 对不对？资料物件一定要先定义 data contract， 它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是 data member。 好，然后呢再来你就定义服务合约，所以会有个 service contract。 然后呢 operation contract 就是待会你所要实做的那些方法，好， operation contract 其实就是一个 function， 一个 method。 好，所以呢这边指的就是定义服务合约，就是我刚才在投影片上面讲的定义服务合约。然后呢再来的话呢，这个地方你就要去实做它，好，就会定一个类别继承这个，继承这个服务合约，然后我们就去实作我们的方法，那当然就是要实作成一个非同步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在做什么呢？它其实是去从资料库读取资料。那我们的资料库，我们的资料库在这个地方 SDF， 然后中间会透过这个 Entity Framework 去读取这个资料库。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服务？因为我要把它 run 在本机，那将来我的 APP 就可以透过这个服务去读取到这个资料库，去存取它，去新增它，修改资料或者是查询资料都可以做得到。好，那这样以前的话是没有办法，但现在就可以透过这个机制，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处理。那像这个地方的话还有一个 book service 也是一样。那它这个差别只是在于说它是要去读取这个 XML 档的资料，所以它做两个示范，一个去读取本机的 XML 档案，一个呢去读取一个本机的一个 SDF 档。好，那现在这个服务呢，我们是把它做成一个主控台应用程式，做成一个主控台应用程式。好，那这个服务的端点呢会是在这里。好，这个服务的端点会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所以这个服务的端点会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在程式里面，你看你如果是本机的话，如果你要把你的服务放在主控台应用程式，你要把它 run 起来的话，那你当然要建立 service host。你要建立 service host。 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两个 service， 一个是 book service， 一个是 northwind service。 好，那我们都把它初始化起来，初始化起来以后我们就把它开启，开启以后它就可以开始去 listen， 它就会在这个 port， 它就会在这个 port 上面去接收进来的 request。 那当然谁会对它下 request， 就是我们的 APP 就会对它下 request。好，那初始化的话，这个地方呢，我们其实是写成一个使用者制定的一个方法在这里。它其实呢是透过这个方法，就是建立一个 service host 的执行个体。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的参数，第一个就是你服务的类型，还有你的基底的位置。好，透过这个方法就可以把 host run 起来。然后这边就是一些相关的设定，一些相关的设定。好，基本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课不是在讲 WCF， 我们只是说它大概的做法会是这个样子。好，然后这个地方呢就会去加入服务端点。好，把我们那个端点把它加入。那因为我们现在等于会有两个端点嘛，因为呢在这个端点之下会有一个服务叫做 book service， 那另外一个服务叫做 northwind service。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执行起来。你看呢，现在呢我们这个服务呢就会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两个位置，就会有两个端点，就等于有两个服务了。那你就可以 APP 就可以去透过这个服务去完成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APP， 那我们就去执行。好，那你看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透过它去就可以去读资料。那这个资料其实就是从那个资料库来的一样，这个是读 XML 的资料，这是读 SQL Server 资料库的资料。好，所以呢如果你过去呢有一些这样的应用，你的 APP 要去使用的话，就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去实作出来。好，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 那刚才我们大概这个地方只看到的是 WCF Local Service 这一端的一个程式的内容。那你的 APP 如果要使用它的话，要怎么办呢？如果你的 APP 假设你在本机架了一个 Local 的 WCF 服务，那你的 APP 要去使用它的话，你的 APP 这个地方呢，当然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加入服务参考。这跟你过去写程式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不过大家要注意到，因为呢你的服务呢是写成主控台应用程式，那你服务要能够加入服务参考，它一定要在执行状态。所以呢我们在加入服务参考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要先把这个服务先把它 run 起来。run 起来之后呢，我这边实际做一个示范，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假设我立刻建立一个新的 Windows 8.1 的 app， Windows 应用程式，然后空白。那假设我这个 app 要去呼叫刚才那个 local service 的 WCF 的话，那我这个地方当然就要加入服务参考。但是注意你这个 console host 的这个 WCF 的这个主控台应用程式一定要处于执行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加入服务，一致。你就可以看到，你就可以将来你在你的 app 里面就可以去呼叫这两个方法，确定。然后呢，再来加入第二个服务参考。一样，它这个地方有三个方法，但你注意到它是在 MEX 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找到一个服务。它是在这个位置找到一个服务。好，我先讲加入服务参考的目的，就是在你的 APP 的专案里面产生强型别的 Strong Type 的用户端程式嘛。以便让你能够去呼叫服务嘛，这是你的目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刚才那个端点会是在 MEX， 会在这个后面的斜线加 MEX 是这样子？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下，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做了一个叫做加入中继资料交换端点。这个中继资料交换端点的目的就是在于向用户端告诉他说我这个服务的用途是什么，我要做什么的一些描述性的资讯，中继资料的资讯就是在这。你有了这个东西，你才可以在 APP 那个地方去加入服务参考。那这个加入服务参考是你在开发阶段才用的嘛？实际这个服务在用的时候，服务参考已经加入啦，所以你就不需要存在了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才会把它做成是，如果是在 debug mode 的时候，我就要做这件事情。那你看它的这个中继资料交换端点，因为是在 MEX， 所以刚才是在我们刚才那个端点之后的斜线 MEX 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端点。好，有了这个中继资料交换端点，我才能够去向用户端描述。也就是说，用户端在加入服务参考的时候，就会透过它来向用户端描述我这个服务的特性，这样子，那就可以产生强型别的用户端程式嘛。好，那这样做好之后呢，我就可以去呼叫它了。那我们看一下哈。现在的 WCF 服务，当你用加入服务参考的方式去产生强芯片用户端程式码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就可以去建立用户端物件的执行个体，并且呼叫它的方法。那注意，它帮你产生的方法都是非同步的。你在服务参考这个，你在 WCF 服务里面你写的这些方法可能不是非同步的，但是当你在 APP 端它帮你产生对应的方法的时候，它会自动把它转成非同步的方式。所以你在呼叫的时候也要用非同步的方法来呼叫它，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边，好，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刚刚有加入服务参考嘛，所以你就建立这个用户端这个类别的执行用户端类别的执行个体，然后呢，因为它是非同步的，所以你一定要叫 async， 那这个地方一定要叫 await， 那这样就可以去呼叫了。你看啊，它这个方法就会变成是 async 哈，以 async 作为结尾。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去呼叫了。好，然后呢我们再特别说明一下哈，关于加入服务参考这件事情，其实很多写 WCF 的朋友他都认为我们在用户端的专案里面去加入服务参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写 APP 以来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因为当我们去呼叫一个服务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在 APP 的专案里面去加入服务参考，因为这很麻烦。 我今天写了一个服务，我当然是希望是所有的 APP 都可以去使用它，不管你是 WinPhone APP， 不管你是 Windows by APP， 不管你是 Android， 不管你是 iOS， 甚至你是网页，都可以去调用它。那如果我每次要用你的服务，就要加入服务参考，产生这个强行别的用户端程式码的话，那这样很麻烦。因为第一个，很多专案是没办法加入，搞不好 Android 的专案就没有办法加入服务参考，对不对？再来的话呢，你的服务一改变，我还要再加入一次服务参考，那我的 APP 还跟着你改版吗？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我的服务如果是要给 APP 用的，我们通常会做 RESTful Service。哦，这点你要特别注意。因为像我们这次帮一个银行做就是这样子，后面的 WCF 服务它的写法就是一定要在用户端加入服务参考，它 WCF 就是这样写的。可是 WCF 也可以写成 RESTful Service， 然后我们就跟他沟通说，你一定要写成 RESTful Service， 否则你后面一改，我的 APP 也要跟着改版，那这样子很麻烦。那只是说我们这边示范的是传统做法，但是加入服务参考这件事情，你在写 WCF 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到，否则的话你后面会很难维护，是这个样子。好，那支援这个网络回送的服务，当然 WCF 一定是有支援，只是说你是不是要把它写成 RESTful Service。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当然就是 ASP.NET 相关的这个服务了。那我想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写的很多，可是其实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只是很快速的带一下这个 Web 的开发演进。好，我先讲重点。那当然除了 WCF 服务之外呢，另外一种比较轻量型比较容易实作的就是 ASP.NET Web API， 这个现在非常的流行，尤其是 APP 都非常喜欢用，所以呢我也建议呢大家，如果说呢你今天写的服务是要给 App 用的话，你可以优先考虑使用 ASP.NET Web API。 好，那 Web 的开发演进大家注意到是这样子，我们过去我很快带一下好了，因为我们过去呢在用这些Web 的一个开发的架构的话 ，framework 的话，通常它是很大，功能非常的完整，就像 ASP.NET 就是典型的这种架构 ，ASP.NET Web Form 等等。可是呢，现在呢是我们的走向是，因为现在变化太快速了，技术演进很快，装置的变化也很快，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寻求一个架构，都是越小越好，关联彼此的相依性越低越好，那它更专注于某一项功能。也就是说呢，我们以前是一个大的 framework，但是现在我们追求的是一个 pluggable 的 framework， 就是可以抽换式的一个轻巧的 framework， 每一层都可以很快速的把它抽换掉，就像我们服务这层也可以很快速的抽换掉，后台的主机 host 的方式也可以很快速的替换掉，你的程式甚至不需要重新 compile 就可以直接 run， 这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们现在追求的是一个 pluggable web component， 而不是一个 single framework。 那OWIN 跟 Project Cortana 就是因应这样的需求所产生的，所以呢，如果你有在写 ASP.NET MVC 或者 Web API 等等，应该会对这个还蛮了解的。那可以特别提醒大家的时候，就是说呢，我们今天用的 ASP.NET Web API 跟 ASP.NET Signal R 都属于 Middleware 这一层，都属于 Middleware 这一层。如果你有在写的话，我是要特别告诉你，你的这个 ASP.NET Web API 跟 Signal R 都是属于 Middleware。那我们现在呢，除了刚才的 WCF 服务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ASP.NET Web API。但是呢，如果你要支援双向通讯的话，搞不好你本机跟那个本机的服务跟 App 之间要做双向通讯呢，不是只有我单向向服务要资料，你服务端也可以主动把资料传给我。也就是说，这个通道呢是持续存在的，会持续一直存在在那边。那这样的话，你也可以用 ASP.NET Signal。也就是说 ASP.NET Signal 不一定要部署在远端，也可以部署在你的 Console Application 里面。好，那这两个东西呢可以个别使用或整合在同一个专案里面都可以。那一样呢，开发期间的话，我们也是建议你装载在主控台应用程式里面，那实际运作的时候就用在 Manage Windows 服务。好，好，那 Web API 哈，那其实你今天 Local Service 要用 ASP.NET Web API 的做法，也跟你以前在远端实作 Web API 的做法基本上是一样的。那 ASP.NET Web API 其实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不相依于 System.Web.DLL， 也就是说它跟它是没有相依性的，这跟我们过去写 ASP.NET 是不太一样。那而且它跟 IIS 也没有相依性。这样的好处是说，我可以很随便要怎么去 host 了它都可以，我不一定要把它 host 了在 IIS 里面， 我可以去做，我可以把 host 到 console application 或者任何的一个我想要的地方都可以。那再来的话呢，它都是透过这个 NuGet 这个套件的方式去发送，就是它有新版本都是这样发送，它不会像以前哦，叫你去网络上下载一个什么从什么 update one update two 才会去更新这个 ASP.NET Web API 的 library。它都是透过这个套件的方式来发送，所以呢，就是说它一有新版，它就可以很快速的释放出来；一有新版，就可以很快速的释放出来。那如果我们要使用 ASP.NET Web API 的话，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定义 model。这个跟我们刚刚定义那个 WCF 的合约有点像，其实就是定义资料类别的意思。那 controller 其实就是定义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就是去替你把资料读取出来，然后传送回来。然后呢，那但是可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 controller 它其实就是去处理一个 HTTP request， 就是说，哎，我当我透过这个 controller 去跟我后台要资料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资料传回来。那每一个这个 controller 其实它就相当于是一个 method， 然后呢，它其实就会对应到特定的 URL， 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你也可以去制定资料的接收跟回传格式。那因为 ASP.NET Web API 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只能跟你讲很快，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好，那现在来看，那我们来看看一个案例，来直接看一下。这个刚因为现在有在录影，其实我很怕讲 tech day， 因为时间真的很短，你知道吗？那我要讲得很快，那我就觉得有一些地方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好，不过我就尽量啦。好，我们这边有一个专案，它叫做 REST Host。那它是一个主控台应用程式，所以你看它有一个 program.cs。那它里面呢有两种，有 host 的两个服务，一个是 ASP.NET Web API， 一个是 ASP.NET Signal R。也就是说呢，它到时候会有两个以上的端点，那你除了可以去跟它呼叫这个 ASP.NET Web API 的服务来读取资料之外，那它也可以做一个双向通讯的一个功能，是这样子。那你看到这边有很多的 controller。那 controller 我们刚刚讲过了，它其实呢就是类似是一个 master 一样，你看我们会既衍生这个实作的 API controller， 这边有一个叫 category controller， 这样子。那不管了，其实这个 master 的用途最主要就是要去读这个资料库的资料，其实跟刚刚的 WCF 有点像，就是说，如果我本机有一个资料库 SDF 在那边，我要去读取它 ，API 没有办法直接读取，那我中间透过一个服务来完成这个操作的话。那我就可以写一个 ASP.NET Web API， 那去实做一个 controller。那你看呢，它是透过这个 Entity Framework 去读取这个资料库的资料，然后这边是一个 controller 这样子。那后面还有很多个 products 等等。那这边的话呢，有一个 Books controller， 那它其实它的这个目的呢是去读取一个 XML 档案这样子，只是它读取的对象是不同的。好，那重点在这里，好，我先把它 run 起来给大家看看好了。好，我们这样执行起来。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 REST 服务已经在这个端点，已经在等候你的 request。我是把它写成一个 console application。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个 Windows 8.1 的 app， 我们把它执行在模拟器里面。好，那它现在呢，大家先看到这个画面，它有一个叫做 MAC address， 就是说呢，我可以把我这个电脑的网路卡的 MAC address 去把它读取出来。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示范呢？因为呢，我们发现很多客户他们都很喜欢说，透过 MAC address 去独一识别这一台装置，因为那个是不会重复的。可是不好意思 ，Windows 8的 app 没有办法去读这个资讯出来，它没有办法直接去读取。那所以呢，我们就那你要读取它，你可以透过服务来帮你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不过我要这边要讲，其实透过一个很容易被取得的资料来去识别装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像刚才你用 MAC address 去识别你这个装置，那其实太危险，因为我随便一下就知道，我很容易就可以知道你这台电脑的 MAC address 是什么，那将来我就可以去做一些伪造的事情。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方法。 我必须先说。那现在的话呢，刚才就是这样子，你看读取 XML 资料其实就是透过那个 Books Controller 就可以去读取资料。那读取 SQL Compact Database 的话，那就是透过刚才那个 Product Controller 就可以去读取。另外的话呢，这边也有资源双向通讯。你看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传送一个资讯过去，这边就会收到资料，因为它把它当他们是互通的嘛。那如果我在这个地方随便输入，我刚刚打了一个 K， 你看它这边就会出，就会收到一个 K， 这样子，有没有？所以它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也就是说呢，你 local 的话要实做一个服务的话，不只是一个单向的，双向也都可以做得到，也都可以做得到。好，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它要做哪些事情。Signal 的部分。好，那刚才呢，我忽然发现我刚刚讲了半天，我的声音好小。那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个 Signal 哈，因为 ASP.Web API 刚才那样起，其实还蛮简单的。那我们看一下这边。那你那个端点像刚才那个 ASP.Web API 的话呢，我们在前台要怎么去呼叫？其实就跟你呼叫一个远端的方式是一样的，呼叫一个远端的服务是一样。那我们通常都会用 HTTP Client 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呼叫。那特别注意，我们这个 HTTP Client 我按一下右键，选移到定义，你一定要用 Windows.Web.HTTP 这个 namespace 下面的 HTTP Client。因为在 Windows 8.1 里面有两个 HTTP Client， 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你一定要用 Windows.Web.HTTP， 所以呢，这个写法跟你去呼叫一个远端的服务是完全一模一样，只不过说呢，因为 ASP.Web API 它预设的传回格式不是 JSON 就是 XML， 所以通常我们在用户端这个地方 APP 这个地方其实就会去做一个还原序列化的动作，所以写法都相同，这个很快就可以带过去。好，那再来的话呢 ，ASP.NET Signal R 的话，其实这个也不应该是我们这边要讲的啦，这个是属于，这不属于我们今天的课题。我只是说可以跟你讲说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这个画面我就不解释了，不然我们时间会不够。好，所以呢，你要如何去实做 Signal R 的话，可以请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如果当然我后面还有时间，我们再回头讲。那像刚才我们用 ASP.Web API 的话，你在 APP 这个地方就不用加入服务参考。对，那我们所要做的呢，只去剖析 Web API Controller 传回的 JSON 或 XML。好，那这个地方我也不讲。好，我们现在看设定防火墙。那刚才呢，我们都可以去执行，也都可以去做。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内送防火墙的那个阻挡的隔离的机制已经把它关掉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APP 里面去呼叫一个 local service。可是有些朋友他回家就实际去做了，他在本机架了一个 local service， 不管是 IIS 或者是 console application， 然后呢，他也写了一个 APP 去呼叫他，说：“哎，他说可以啊，可以啊。”为什么可以？因为先跟你讲。在开发中的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它是不会被隔离的，但是你一旦正式部署之后它就会被隔离，它这个隔离的功能会被关闭，是 VS 把它关掉的。所以呢，你在开发阶段可以去读取 Local Service 的 WCF 或是 ASP.NET Web API 或者是 ASP.NET Signal， 那是因为 VS 把你把那个隔离把它关闭了，但是当你正式部署它就会又会开起来。好，所以呢，你看呢，我们一定要 Windows 防火墙预设会封锁内送的网络连线，所以你就送不进去，你就送不进去。你正式部署之后，你会发现一直都没有传回值，也没有错误，因为它根本就被隔离开来了，因为它找不到那个端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设定这个防火墙，让服务通讯能够通过这个 firewall。好，那这个地方我们看，那你要怎么做呢？你可以用 check net isolation 这个公用程式。这个公用程式有几个功能，一个就是开启或关闭这个隔离功能，另外呢，它还可以去帮你去检视有哪一些 APP 的这个隔离功能已经被开启或者是被关闭了。好，那像现在这样子，如果说呢，你想要知道你的作业系统你的里面呢有哪一些 APP 是允许使用网络回送的话，你就可以在命令提示字源去下这个命令。
好，你就可以在命令其实资源去下这个命令。然后这边我刚刚特别提到过了，正在开发中的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它是会被封锁住的。好，那如果说呢，你今天呢要把某一个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新增到防火墙的这个豁免的应用程式清单，也就是说允许它使用网络回送的话呢，你就要在你的命令集市资源去下这个命令。好，我可以试一次哈。那通常的话呢，我们就会开启这个命令集市资源的系统管理员。那他如果你后面都没有下任何的参数的话，他就会跟你讲说，哎，你今天可以这样做啊，你可以这打个问号这样子，或者是说呢，像这个，我们如果说呢要去把某一个 APP 从这个隔离清单里面加入或者移除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就是 load。然后到后面呢又有一些参数可以去使用，所以透过这个东西的话呢，就可以去控制说这个 APP 要不要被隔离。然后这边呢，直接我们再看讲义上面就有几个示范这样子。好，比方说呢，你要把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从回送防火墙的豁免清单中移除，也就是它不允许使用网络回送的话，那你就要下这道指令，那你就要下这个 -d 这个参数。然后后面这个接的就是你的 package family name， 就是你的 APP 的套件家族名称。那套件家族名称的话怎么取得呢？你就要到你的这个应用程式资讯清单里面，好，到这个封装这个地方，这边就有套件家族名称，你就要把它带入，好，透过这个方式你就可以把它加入或移除这个封锁的清单当中。那如果呢你要把它加入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参数 -a， 好，就透过这个方法你就可以去做。好，那这个只适用于正式部署的 APP， 只适用正式部署的 APP。 那事实上呢，Windows 8.01 里面也有提供这个防火墙管理的 API， 也就是说刚才的那个，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命令提示资源的动作，其实你可以用程式控制的方式就可以写了。好，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个专案好了，像他这边已经有一个范例。好，这是他们写的一个公用程式，你看从这个清单里面有打勾的，有打勾的这些就是允许网络回送的，没有打勾的这些就是不允许的。你看像我从4级下载的这些 APP 啊，预设都是不允许使用网络回送。那如果你要允许它使用网络回送的话，你就可以去把它打开来。那这个程式只是要证明说这样的动作呢不一定要用命令提示资源去操作，你也可以透过这样的管理工具来实做。那这个管理工具呢，其实你可以自己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程式。我们用系统管理员的身份执行这个 VS2013， 然后呢开启这个专案。然后呢它就会去汇入一些 DL， 然后就可以去使用到里面的一些 function 这样。然后透过这些 function， 你就可以去检查，去取得某个 APP 的一些相关的属性，比方说它到底有没有被封锁，或者是说去解除封锁等等，就可以透过这样的写法就可以去完成它。好，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种方式，撤载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的代理 Windows 执行阶段元件。这个它的英文叫做 Broker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for Siloed Application。 我们今天讲的方式都只适用于 Siloed， 基本上只适用于 Siloed， 就是说你企业内部自己部署的这种东西。虽然我们刚刚有讲过 Local Service， 但是 Local Service 因为服务本身它不是全，它的功能不是非常全面的，所以呢在某些时候它有一些东西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用到这个 Broker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处理。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了，如果你要让你的 APP 去使用到作业系统的完整的功能的话呢，你就要用这个 Broker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好，那基本上呢 Broker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所以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架构好了。所以呢现在会分三层，会分三层，这可能是你以前写的程式，不管你是用 C++ 写的，用 C# 写，不管，反正就是你过去在大内上面 run 的这些程式都可以。好， 那这是你的 Windows 8.0 的 App， 但是它的特色它是一个 Siloty 的一个 Windows Store App。那中间呢，如果你的 Siloty 的这个 Windows App 要用到这个你过去所写的这个程式的所有的功能的话呢，你中间就必须再写一层叫做 Desktop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叫做代理 Windows 执行阶段元件这样子。那这个元件呢，它不会有 UI， 它不会有界面，因为你的界面已经用你的 APP 来取代了。所以它只是在中间去做资料的交换而已，或者是说叫封送处理，叫做封送处理。好，那这个就是你过去所写，你过去所写的程式基本上都不用修改就可以直接用。但是呢，重点你要去写这个 Desktop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然后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你一定要用 C# 写，而且呢，你只能针对 Windows 8.1 来写，可能 4.5 或 4.51 都可以。再来，那你一旦写了这个 Desktop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的话呢，它就可以去呼叫大内 Runtime Class Library 的所有的功能。所以我刚刚讲，如果你要充分去利用到你现有的 Windows 的所有的功能的话，你就一定要写 Desktop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然后再来的话呢，它其实中间的这个，其实呢，你这个 Desktop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跟你的 APP 之间的互动是跨处理序的，是 Cross Process。 跨处理序的话当然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但是它的效能会比较慢，它一定是处理序内的至少的两倍，它消耗的这个系统的资源一定至少是两倍，所以你在写这种程式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就是这样子。再来呢，这个 Desktop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它只支援32位元，它只支援32位元，那它不支援64位元，因为它这个 APP 的这个代理机制中间的这个沟通机制只有支援32位元。那你说你的 APP 一定要写成32位元吗？其实无所谓，你是写成32、64都没有关系，它还是可以去互通，但是这个元件本身一定是要32位元。那这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可以有很多个版本，同一个版本呢可以被不同的 APP 去共用，那同一个 APP， 不同的 APP 也可以分别使用不同的版本的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那怎么去切割呢？通常就是用目录去把它切割出来就可以。所以呢，这边只是讲说它可以有多个版本，那同一个版本也可以被多个 APP 去共用它。好，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写的东西要给 APP 来呼叫，所以呢，这个地方它会去跟它沟通，然后呢也会跟它沟通。那中间这两个的沟通就是透过合约。那其实它就是一个 Window Runtime Type System， 我们叫 Runtime Class， 其实就是一些类别就对了啦。好，通过这些类别可以让你的 APP 去呼叫它。那我们直接看一个案例好了，好，比较快。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方案里面有很多个专案。好，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叫，这个是一个最传统型的视窗应用程式。好，你看它是，它的类型是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式，对不对？好，那这个 Windows 应用程式呢，它会去参考到一个叫 Northwind.dal， 在这，这个 Northwind.dal 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 class library， 就是你过去写传统的桌上型应用程式最标准的写法就是这样子。那他会做什么呢？他基本上就会去读取资料库。那我们的资料库现在是放在这边，是放在一个 C 磁碟的这里，这里有一个 SDF。 那其实呢，我这个因为我这个里面的一些机制要给很多的程式都共用，所以我把资料库的存取我都写在这个 Class Library 里面，然后呢这个 Windows 4级应用程 Windows 这个 Phone 应用程式就去参考它。好，那你现在看呢，我把它设定成起始专案，然后我去执行一下，那你看到呢，就会看到你一个最传统的视窗应用程式，可能在企业里面很多都还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去订，去订货啊等等，做很多的操作，这样做很多的操作。这种程式我已经很久没写了。好，那不管，现在就说好，我现在企业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在那边，对不对？它是一个 Windows Phone， 然后也有一个 Class Library。 好，那问题是说，这个东西，这个 Class Library， 如果我的 Windows 8.1 要去用它的话，我不想重写啦，对不对？我花了很多精神在里面做了很多的东西， 做了很多的程式，根据我的需求做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我不想重写，那我们看一下，我今天要把它写成 Windows 8.0 的 App， 但又要能够用它。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就会做一个 Desktop Broker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这是一个代理的 Windows 执行阶段元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Library 在这里。好，那你看它会去参考到我们过去写的那个 Class Library，它是扮演，它将来就这个东西，这个 Desktop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就会扮演这个 APP 跟这个 Class Library 中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角色，就在这边。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是这样，所以它会去参考到过去我们的那个 Class Library。然后呢，因为呢我的 App 在这里，我的 App 要去用到它，所以你看我又会去参考到这个 Northwind.rt.dal， 这是一个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这样子。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它这个 Windows 8.0 的 App 设定成起始专案，然后呢我们去执行它看看。好，那这个地方你看界面上就没很多嘛，而且它完全支援触控操作嘛，所以为什么有些企业它在某一些部门或者说对外的营业单位给客户用的，它可能要换成这样的一个 UI 给它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它就还是可以继续去操作继续使用。可是我底层的那些 Class Library 我有没有再去改它？没有，就是去沿用它而已。好，那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中间实做起来我大概把一个过程先实做一次，如果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架构，我大概会去怎么去建我这个专案。第一个新增专案，好，在 Visual C Sharp 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一个方案范本叫 Broker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好，那它将来就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我的 APP 跟我过去的程式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角色。好，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写很多的程式，写很多的程式，那这个我们先不讲。那你有这个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之后，好，我们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专案叫做 Proxy Stub， 它其实叫做代理虚设尝试，也就是说呢，其实你的这个 APP 呢其实没有办法直接跟它通讯，它还是必须透过中间的一个代理程式，在这个地方又在中间再加一层出来，才可以跟你的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去做 communication， 它是一个 proxy 的一个概念。好，那为了要这个 proxy 的话呢，所以你看呢，如果我们今天是新建一个专案的话，我就会在新增专案，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我就会去选 C++Visual C 加加，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叫做 Broker Window Runtime Proxy Stub 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就把它加入到这个方案里面去，确定。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Proxy Stub 这个专案里面，我们必须去加入参考，加入对这个 Broker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的参考，所以我们就必须这样写，就加入参考，然后呢这个地方必须点加入新参考，然后点这个 Broker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这个专案，确定。哎，等一下，按错了，参考，哦，有了，按到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基本上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完整的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的一个专案，是这样子。好，那你的 APP 再去参考它，那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在示范嘛，我们现在只是在示范，所以呢我也可以把我的 Windows， 如果我在开发要测试的时候，我也可以把我的 APP 直接加到这个方案里面去，所以呢我这个地方就是 Visual C Sharp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好，空白应用程式，然后呢加入至方案这样子。那如果你是自己平常在开发还在研究的时候，那通常你建了你这个 Windows 8.0 App 之外呢，你注意看，刚才我们是先建这个再建这个，这个要去参考它，然后后来才建 APP， 然后这个地方还要再加入参考，加入对谁的参考，加入对这个 proxy stuff 的参考，再加入参考，这样子。好，这样就做好，然后中间当然还有一些细节了，但是整个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去做的。好，那通常的话呢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跟它的这个 proxy stuff 会放在同一个方案里面，那这个当然会独立出来，会独立出来。好，大概的流程是这样子，所以呢你看这个图我们就把它画出来，就是说呢你过去的程式在这个地方，那你现在用它的话，你通常就会有三个专案，会有三个专案，一个是 APP， 一个是 Runtime Component， 一个是 Proxy Stub 在这里。好，那这个地方现在看一下，好， 定义合约与建制后事件命令列。好，大家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刚刚的那个 class library， class library。你注意看哦，在这个 property 里面，在它的 property 里面，这个建制事件，它建制后事件命令列里面有写一些东西。那它这些东西其实呢，就是我们把在投影片上把它列出来，它会把一些相关的 library 把它复制出来，到一个复制到它的一个病资料夹下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Windows Tech， 哎，不是不是，在这边。你看我们这个地方会建立两个目录出来，这两个目录是怎么建立的呢？就是透过这个建制后事件命令列去建立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 class library 会用到 SQL Server Compact 的一些 library， 那它有 X86 的版本跟 AMD64 的版本，所以呢，我们要先把它复制到我们的病资料夹下面。复制到这个资料夹下面是什么目的？因为我们将来的Desktop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要能够顺利执行，相关的 Library 都必须放在同一个位置，所以呢，我这边只是先做好一个准备工作，把我将来这个 Class Library 要用到的 Library 先根据它的这个 Target 的这个作业，这个 CPU 的架构先把它分好，先放在这，然后待会才会复制过去。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看这边 Desktop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讲说程式怎么写，因为其实程式的写法是很单纯，重点是那个环境，因为很多人写这个东西不是程式不会写，是他这些相关的这个机制都没有做好，程式一直 run 不起来，一直 run 不起来。好，那现在的话呢，因为我们只支援32位元，我们只支援32位元，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命令提示资源里面去做这个建制的动作，就是我 desktop runtime component 做好之后，然后呢，我要去做 compile 的动作，但是呢，我自己去写，自己透过自己的 script 去写就对了。好，那因为我只支援32位元，那这个东西是干嘛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设定 path 啊跟 environment 的那些 variable。那 X86 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产生出来的这些组件是适用于 X86 的架构，也就是32位元的。好，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最终这边有写很多事情，最后的目的是要干嘛？就是要产生一个 WINMD 档，这些。因为我没有办法一一去解释，我这边写了这么多的目的就是要产生这个档案，这个档案是干嘛的呢？其实就是你的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的一个中继资料档，它就在描述这个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好，那这个 WINMD 档一定要复制到，一定要复制到你最后的那个 Desktop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的相同的目录下，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在这边我们最后的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呢是放在这个，是放在这个目录，所以呢，你看它的这个 WIND 档一定会复制过来，好，一定会复制过来，好，这样的话呢，它将来才有办法去执行。那另外的话呢，因为呢，我们刚刚讲过，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个 proxy 跟虚设尝试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是一个跨处理序的做法，那它是在两个处理序之间去封送处理这个 Window Runtime Class。所以呢，你必须把它注册，权益域性的注册，你必须 register 去注册你的这个 DL， 就你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写好之后呢，你还要去 register， 针对你这个代理 DL 去呼叫 DL register server， 但就注意到它是32位元的。然后这个注册的动作呢，我们是写在这边。你看这里大概会用这样的一个写法，在 PowerShell 里面去做 register 的动作。你如果没有做这个 register 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将来在呼 AP， 你的 APP 在呼叫这个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的方法的时候，一直没有传位置，一直没有传位置，一直没有传位置，因为它没有在中间被注册，没有被全域性的注册，是这样子。然后呢，另外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Runtime 这个 Proxy 它要能够执行的话，它的目录呢还要去赋予它这个 All Application Package 拥有读取跟执行的权限。这样 还要再做这个设定。那这个设定也是一样写在这里，哦，也是我们也是在这边去下这个指令，写在一个 PowerShell 里面去下这样的一个指令出来，就让它有这个权限。所以呢，这整个做法，程式不是关键，是环境设定才是关键，哦，环境设定才是关键。好。那假设呢，我们程式待会我们会再看，但是我们假设程式都写好了，那最后好，那你在 APP 里面要去用它，你的 APP 要去用你这个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的话，你的应用程式的资讯清单要去做一些设定。你看在这边，你看这个 APP 在这，它有个应用程式资讯清单档，但我们要开程式出来看，检视程式嘛。你在这边要有一个 extensions， 然后里面呢会有个 extension， 好，然后因为你看我们是一个跨处理器的，好，那现在的话这边就是说，这里是告诉你这里边有一个设定，就是说你的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是放在哪里，你的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是放在哪里，你要用你它提供的类别的名称是什么，这样，所以呢你将来就会有一个 database 的 class 可以使用。再来，它还有另外一个 class， 它是放在这，然后呢，它的类别的名称叫什么？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定义？你可以直接看一下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这个地方，因为它有一个 database 的类别，你看，所以对应到这边来，你就在这边去宣告，你才能够真的去呼叫它。啊，这边有个 fire watcher， 所以呢，你在这个地方也要去做一个对应的宣告，你才能可以去使用它。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对应的关系，这样。好，所以呢，这是 APP。本身的一些设定，那注意到你所有的所要使用到的相关的档案，包括 WIND， 你的所有的 DL 还有相关的档案，相关档案是什么？就像你刚才 SQL Server 的那些相关的 library， 全部都要复制到这个目录下，全部都要复制到这个目录下。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 PowerShell 里面，你看会做这个动作，就是把相关的所有的档案全部把它抠到我们要执行的那个目录。好，那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范例，其实不是我写，是网络上就有。可是很多人拿回来，他 run 不起来，他 run 不起来，因为你没有做好设定的话，你就是跑不起来，就是跑不起来，因为他插一个就会不行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只是你 APP 端的一些应用程式资讯清单的一些设定。好，那现在我们直接来看程式好了。那环境都设定好的话，我们看一下到底会怎么写。好，这样会比较清楚。那你看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是，这是我们过去的 class library 嘛？那其实很简单，它就宣告一些类别，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呢，我们去要去，因为我们的资料库档是放在本机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就会透过一个 SQL CE connection，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透过 SQL CE command 去针对它下一个查询命令。然后呢，去用 SQL Data Reader 的方式去把这要读出来，这个是过去的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写法。好，那现在呢，我们写了一个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要去用它，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去参考到刚才那个 Class Library， 然后在这里我们写了一个 Database 的一个类别，好，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先定义那个资料物件的类别，好，先把它定义好，好，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Database 的一个 Class。然后就可以去呼叫它，所以程式很简单，因为你参考了它，你就可以去用它嘛。重点是这样中间的那个沟通的机制你要做好，所以程式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就它就这样子啊，你看就可以直接去建立它的执行个体，然后就可以去呼叫它了嘛。所以程式其实是很单纯。那如果说呢，比较特别注意到的是说，像我们这个地方刚才这边写的是一个同步的方法，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跨处理序，跨处理序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避免在 UI 执行序上面去呼叫它，因为它可能会很慢，所以我们建议最好是透过背景执行序去呼叫它。那如果你一定要在 UI 执行序去呼叫这个方法的话，那你用一个同步方法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实做一个非同步的机制。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刚才我们不是已经写了 get categories 在这个地方。但是它是一个同步方法，我为了要在 UI 执行序上去呼叫它，我要把它实作成一个非同步的机制，所以呢，我们会这样做。这边有一个 get categories async， 然后这边是 I async operation， 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你这边就可以 return task.run 这样子， 然后呢 async operation 就把它变成是一个非同步的操作。哦，这个是重点，这是重点。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效能很差，不然就很容易就会没有回应，然后或者是说呢会被当掉。那如果说呢你这个 get category 的时间真的很执行时间真的也很长的话，那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你还可以这样写 async。你看还可以继续这样做，但是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这个本身也必须是非同步方法。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是一个长时间工作的话，你可以再继续这样用这样的写法去套用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Window Runtime Component 大概的做法。那已经剩下一分钟了。这个其实我是讲的有点赶啊，那我们直接看结论好了。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两个方法，就是 Network Loopback 跟代理的 Window 执行阶段元件。那网络回送的话呢 ，Win8 跟 Win8.1 都可以。那我们刚刚讲过 ，WCF REST 为基础的程式设计模型嘛，比方说 ASP.NET Web API 啊，或者 ASP.NET Signal。当然，你要用这个服务的话，它必须一直保持在执行状态。所以呢，我们刚才是做成 Console Application， 所以你一定要一直让它在执行状态。那我们写 APP， 它会有一个暂时停止的状态，对不对？那网络回送不会把它再去启用它。如果你的 APP 已经处在暂时停止的状态的话呢，你的这个网络代理回送的这个机制不会再把它叫起，不会再把它唤醒就对了。但是呢，如果是代理 Windows 执行阶段元件的话，它一定要 Windows 8.1 update， 不是说 Windows 8.1 就好哦，你还要装 Windows 8.1 update。那当然，它是一个 WinRT 为基础的程式设计模型，那在需要的时候才去载入元件，但是要注意效能的问题。那如果说呢，你的 APP 是在暂时停止的时候，它会把它带回来唤醒它，然后进入执行的状态，是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这个结论就是，撤载了 Windows 4应用只能可以和其他处理器通讯。那通常我们这个网络回送的话是属于处理器内的通讯这样子。那但是呢，代理 Windows 执行阶段元件的话就可以完全去使用 Windows 的完整功能。好，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如果要使用 Windows 的完整功能的话，应该使用哪一个方法啊？好，那待会请来拿一个礼物。那如果我在实做本机服务的话，我们通常可以用哪两种服务？好，答得非常好。那待会请结束的时候也过来拿一个小礼物。所以刚才 有三位是有在开发的，另外刚才有两位有回答问题的。那其实我准备资料是很多，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讲那么细，因为真的时间是有限。那希望以后还有一些研讨会我们可以再谈这个主题啦，或者是说呢，我前面有留我的邮件啦，那如果说呢你有一些觉得说有一些地方不懂啊，需要我们也可以再来做一些进一步的讨论，喝个咖啡啊什么的聊聊天也没什么问题。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好，谢谢大家。